欢迎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他刚坐下，西院的哭声像歇息了一会儿的大雨似的，比以前更加猛烈了。大赤包把一张腰饼猛地拍在桌上，眼看着西边带着怒气地说：“太不像话了，这俩臭娘们大节下的嚎什么丧呢？”啊，没关系。小何用两个手指夹着一张牌，眼瞟着太太说：“他们哭他们的，我们玩我们的。”还差多少呀？瑞峰搭讪着走过来：“先歇会儿怎么样？”他太太的眼射出了两道死光来：“我的牌刚刚好转一点，你要回家走好了，没人拦着你。”“当然打下去，起码16圈，这是规矩。”
冠先生点上支香烟，很俏似的由鼻中冒出两条小龙来。
瑞峰赶紧走回原位，觉得太太有点不懂事儿，可是不便再说什么。他晓得夫妻间的和睦是仗着丈夫能含着笑承认太太的不懂事儿而维持的。“我要是有势力的话，碰！”大赤包碰了一对9万，接着说：“我就把这样的娘们儿一个个都宰了才解气，跟他们做邻居算倒了霉了，连几圈小麻将他们都不消停让我。”屋门开着呢，大赤包的一对腰饼形的眼睛看见同方和高弟往外走。“哎，你们俩上哪儿啊？”
同方的脚步表示出快快溜出去的意思，可是高弟儿并不怕他的妈妈，而想故意的挑逗：“
我们到西院看看。”“
胡说！”大赤包站起来命令小何：“快拦住他们！”
小何顾不得向瑞峰太太道歉，手里握着一张红钟就跑了出去。到院中，他一把没有抓住同方，他们俩跑了。
牌没法打下去了，冠先生和冠太太都想纳住气，不在客人面前发作。在他俩的心中，这点修养与控制是必须表现给客人们看的，以便维持自己的身份，能够敷衍面子，他们认为就是修养。但是今天的事儿似乎特别另样，不知怎么的，西院的哭声仿佛抓住了大赤包的心，使他没法不暴躁。那一丝丝的悲音像蜘蛛用丝缠裹一个小虫似的缠住他的心灵。他想用玩耍，用瞎扯去解脱自己，但是毫无功效。哭声向他要求缴械投降，不能，不能投降。他需把怒火发出来，以便把裹住他心灵的蛛丝烧断。他想到院中跳着脚辱骂西院的妇女们一大顿，可是不知到底为了什么，他鼓不起勇气。西院的哭声像小鸡桶似的浇灭了他的勇敢。他的怒气拐了弯，找到了小何：“
你就那么饭桶，连他们俩你都拦不住，这算怎么回事呢？他们俩上西院干什么去啊？你也是，还不去看看，普天下找不到另一个像你这样松头日脑的人。你娶小老婆，你生女儿，可是你管不住他们，这像什么话呀？”
小何手中掂着那张红钟，微笑着说：“
小老婆是我娶的，不错，女儿可是咱们俩生的，我不能负全责。别跟我胡扯，你不快去，我去，我去把他们俩扯回来。”
大赤包没有交代一声是暂停还是散局，立起身来往院子中走。 瑞芳太太的胖脸由红而紫，像个熟过了劲儿的大海茄。这把牌他又起得不错，可是大赤包离开牌桌，而且并没交代一句，他感到冤屈和耻辱。西院的哭声他好像完全没有听到，他是一个心眼的人。瑞峰忙过去安慰他，
钱家大概死了人，不是老头子叫日本人给枪毙了，就是大少爷病重，咱们家去吧，在咱们院里不至于听得那么清楚，走啊。
瑞峰太太一把拾起自个儿的小皮包，一把将那手很不错的牌推倒，怒冲冲地往外走。
别走啊，
小何闪开了路，而口中挽留他。他一声没出，瑞峰搭讪着也往外走，口中啊啊啊，没什么任何意思的字儿。
再来玩啊。
小何不知送他们出去好，还是只送到院中好，他有点怕出大门。大赤包要往西院里的勇气，到院中便消失了一大半。看瑞峰夫妇由屋里出来，他想一手拉住一个，都把他们拉回屋中，可是他又没做到，他只能说，
不要走，这太对不起了。改天来玩啊。
他自己也觉得他的声音里并没带一点水分，而像枯朽了的树枝被风刮动的不得已而发出些干涩的响声来。瑞峰又啊啊了几声，像个惊慌失措的小家兔似的蹦哒蹦哒的紧紧地跟随太太的后面。齐家夫妇刚走出去，大赤包对准了小河放去了一个鱼雷。
你怎么了？怎么连客也不知道送走？你怕出大门是不是？西院的娘们是母老虎，能一口吃了你？
小河决定不反攻，他的心里像打牌到天亮的时候那么一阵阵的发迷糊，他的脸上还笑着，唯一的原因是没有可以代替笑的东西。愣了半天，他低声地对自己说，
这也许就是个小报应吧。
什么？大赤包听见了，马上就把双手插在腰里，像座雕像似的，放你娘的驴屁。
什么屁不好放啊，单放驴屁。
小何觉得质问得非常得体，心中轻松了些。四世同堂，作者老舍，演播张冲，由蝙蝠空间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喜欢我可以点击头像关注我，也可以分享到微信。